平安，我们先还是把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念过一遍好吗？让我们一起来，提阿非罗啊，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地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我们还是先有一点祷告。恩主，我们今天早晨再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要敬拜你，我们要纪念你，我们要听你的话，要听你这从天上所传讲给我们的佳音， 也让我们在你的话的里面能够明白你的旨意。主，我们把一切的感谢和赞美全然的归给你。今天早晨实在是求你差遣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动工，不管我们是年长的还是年少的还是年壮的，但愿我们都有可听的耳朵，但愿我们讲的和听的都有一个领受的灵在我们的里面运行，好使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也能够遵从你的话。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阿们。弟兄姐妹们，现在已经是3月了哈。尽管是已经3月了，但是今天我还是第一次来到当中，新年里面第一次来到弟兄们当中分享神的话。大家新年里还好吗？大家每一年新年的时候有没有一点新年的愿望哈？有没有 resolution 的？我记得我小时候每一年开学的时候，老师第一天都叫我们写一个什么决心书，一定要写决心书，决心在这年里面我们要如何如何，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等等等等。弟兄姐妹们，这好不好其实也是蛮好的一件事情哈。每一年开头的时候，让我们稍微思想一下，这一年我们到底该如何活在神的面前。我们做基督徒的也应当有一个 resolution。 我们人固然有自己的心意哈，但是神对我们的心意是如何呢？神对我们这一年的心意是如何呢？但愿我们今天分享这一点神的话，神可以帮助我们有一些明白。弟兄姐妹们，我们知道《使徒行传》和《路加福音》都是谁写的？路加，都是一直跟随而且服侍保罗的路加医生所写的。第一节这里说，提阿非罗啊，我已经做了前书。提阿非罗啊， 如同路加福音这一卷书也是写给提阿非罗的。那提阿非罗是谁呢？具体是谁呢？那现在我们实在是已经无从考证了，无从考证。我们只知道提阿非罗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什么呢？你们查过的，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什么？啊，还记得吗？这个名字的意思是神的朋友，神的朋友。在路加福音里面特别的称呼提阿非罗是什么？大人，大人。所以这个提阿非罗很可能是当时社会上面啊，可能还是蛮有名望蛮有地位的一个人。那我们也知道提阿非罗这个名字呢是从主前的三世纪开始，主前的三世纪开始就一直是在犹太人中也在希腊人当中很流行的一个名字啊，注意啊，不但在犹太人当中也在希腊人当中，哎，这是横跨了两个世界，对不对？换句话说，当时的人都很流行叫这个名字。弟兄姐妹们，其实提阿非罗到底是谁不是那么重要的，不是那么重要的。重要的是什么呢？重要的这封信不仅仅是写给他的，也是写给今天普天下之神的儿女的，包括你和我。阿们啊，路加说我已经做了前书，前书当然就是指路加福音了。路加福音是前书，路加福音记载了耶稣神的儿子，他来到地上道成肉身，他奉献自己，他受死，他埋葬，他又复活。耶稣基督他成全了神的救恩。在前书里面路加记载耶稣播下了福音的种子，播下了救恩的种子。这是路加所写的神的儿子的故事的上集，福音书是他所写的上集。当我们读完了福音书的时候，这上集的故事我们想不想看看下集啊？想不想看看下集发生了什么事情啊？前段时间我和我们家姐妹去看了一场电影啊，其实我们很少看电影的啊。弟兄姐妹们，你们喜欢看电影吗？啊，我们大概十年看不了一次，但是呢，我们家的儿子，我们二家儿媳妇和女儿们都说呢，哎呀，这部电影，哎，你们得去看一下，啊，这部电影非常不错，而且呢。导演是一个华人，啊，大概是从台湾来到美国的移民的二代哈，哎，我们买票，你们去看一看，啊，你们也休息一下，啊，那我们就去喽。既然票都已经买好了嘛，那我们当然就去了。哎，果然发现确实是一部很不错的电影。电影所拍摄的那个场景、音乐、歌舞啊，真的是无可挑剔，非常的美。但是呢，其中气氛很热烈，但是这个电影的主题所讲的故事确实是非常严肃的。讲什么事情呢？这部电影实际上是揭露了在这个世界里面，那些社会的精英阶层，他们是如何的控制、欺骗、奴役在这个世界上面的芸芸众生。看完了，真的是引发我们许多的思考哈。原来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并不像我们所想象的那么美好，那么单纯的，在表面的秩序底下，原来其中确实有一个很黑暗的势力哈。这个黑暗的势力，他们精心的设计整个的社会的系统，树立各样的偶像，而且控制人们的思想，控制人们的思想，叫我们落入其中不能自拔。我们以为我们是在这里追求美好的人生，可是不想我们却是成为别人 摆弄的棋子啊。这确实是一部很不错的电影。那唯一不好的是呢，这部电影尽管有差不多要3个小时，但是看完了以后呢，我们似乎仍然是有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脑子里面一直在想啊，哎，这个电影当中那个英雄式的人物，那个不愿意跟这个黑暗势力妥协的，被他们所利用的那个英雄的人物，英雄式的人物后来怎么样的呢？这个电影放完了以后呢，最后一个画面是出现屏幕上出现几个字 To be continued、啊、原来这部电影呢有上下2集、我们看的尽管这么长不过是上集，据说下集还在拍，要到今年下半年才会出来。那请问一下，当下集出来的时候我们想不想看呢？想不想看对，你看过上集了，你当然很想看下集嘛，对不对？那我们回家以后，我们就跟我们孩子讲，哎，下集出来之后赶紧告诉我们啊、哦，最好是像这次一样把票先买了。当主在世的时候，他曾经说过，约翰福音14:12里面记载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上集的故事非常的精彩啊，按照主的这话，下集的故事好像一定也很精彩，对不对？上集就是福音书，下集就是这一卷使徒行传。第一节这里说，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前书是论到耶稣，并且是 论到他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那有开头当然就有后续了，对不对？所以使徒行传到底是谁的故事啊？啊，是谁的故事？也是耶稣的故事啊，也是耶稣的故事，是耶稣后续的故事，后续的故事。使徒行传记述了升天和被高举的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他的生命的能力显明出来，这个福音的种子在这个地上发芽生长，而且按照应许所赐下的圣灵，这个圣灵的火焰在这个地上燃烧，所到之处烧去一切的污秽，烧去这个地上一切的污秽。那当然，圣灵工作的一个突出的显明，就是基督教会的诞生、成长，而且在各地被建立。所以这一本书呢，《使徒行传》这一本书呢，有人说这不仅仅是使徒们的行传，更是圣灵的行传。啊，更准确一点说呢，这应该是复活的基督透过圣灵在地上继续工作的传记。啊，我再说一遍啊，这卷书实际上是复活的基督，复活的基督透过圣灵在地上继续工作的传记。我们今天分享的经文，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一节，可以说是整卷《使徒行传》的序言。这十一节经文是《使徒行传》的序言。这个序言呢，今天我想按照有三个部分，我们按照三个部分来分享哈。第一节到第三节是为主做见证之根基，为主做见证之根基。第四节到第八节是荣耀见证之呼召，荣耀见证之呼召。第九节到第十一节，见证生活之盼望，见证的生活之盼望。 我们先来看第一部分，第一节到第三节，为主做见证之根基。第一节到第三节这段经文，路加提到我们今天生活在这个地上，可以为主做见证的四个重要的根基。四个重要的根基。那我们整个一节到十一节核心的经文其实就是第八节，对不对？刚才弟兄们提到，也是整卷这一卷书的核心的经文。这些核书的经文最重要的几个字就是什么？做我的见证，做我的见证。所以我围绕这个主题啊，把它分成三个部分来分享。第一个部分，为主见证之根基。第一节，提阿非罗啊，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所以第一个根基是什么呢？第一个根基，我们可以做见证的根基，第一个就是耶稣所行所教训的。耶稣所行所教训的。福音书里面记载了主在世的时候，他的一切的所行和他一切的所教训的。那这是我们之所以可以成为主的见证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根基啊。这个就自不代言了，我们就不必多说了哈。那第二个根基是什么呢？我们看第三节，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所以我们看见第二个根基是什么呢？是什么？耶稣受害又复活了哈。耶稣受了害，但他受害之后呢，他的故事并没有结束。今天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后，好像我们的故事就结束了，但是耶稣不是这样。耶稣不是这样，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用许多的凭据，我们知道有哪些凭据呢？当我们读福音书的时候，我们看见有哪些凭据啊？我们还记得他复活了之后，他曾经叫门徒们摸他的身体哈，他的身体是可以被摸的哈。我们还记得他复活了之后，他跟门徒们一起怎么样？还可以吃东西哈。弟兄姐妹们很有意思哈，如果我们仔细去琢磨和思想，那个复活之后的身体是很有意思的。哎，将来我们复活了之后，是不是也有同样的身体啊？是不是？哦，也是有同样的身体的哈。这里路加说用许多的凭据，原文其实是说用许多可信的证据，用许多可信的证据。那我们知道这是新约里面唯一一次讲到主耶稣的复活用这样的一个短语，用这样的一个短语，用许多可信的证据。路加为什么要这么强调呢？路加这么强调，他是要告诉我们，耶稣复活这件事情是确凿无疑、真实可信。确凿无疑、真实可信。关于耶稣的复活，当时，其实也包括现在我们许多人，他们都说什么呢？这个耶稣的复活不过是人的幻觉，人的幻觉。所以路加接着说呢，说什么呢？他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我们知道这个使徒哈，这个字其实是一个复数的，换句话说是众使徒。他显现不只是向一个人显现，而是向很多人显现。弟兄姐妹，我们想一想这件事情哈，他的显现也不是显现一下子，他是显现多久啊？40天之久。他的显现不是一次两次，不是一天两天，而是一再的显现，达40天之久。因着路加这里的话，我们就知道耶稣复活那是绝对不可能是人的幻觉， 为什么呢？因为按照心理学的按照心理学来说，不可能是所有的人一个人产生幻觉可能啊，但是你要是很多人一同产生幻觉，这个很难，而且也不可能产生幻觉持续那么长时间啊，一面是众人，一面是那么长时间。这陆家所说的这两个证据实实在在就证明了耶稣复活绝对不是人的幻觉。所以主的复活，这也是我们做可以活在这个地上可以成为主的见证的一个重要的根基。所以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保罗怎么说，保罗怎么说，15:14那里说，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什么？枉然。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我们所信的也是什么？枉然。所以这是第二个根基。好，第三个我们再往下看哈。耶稣复活了之后他干嘛？他干嘛？讲说什么？神国的事。讲说神国的事。那什么是神国呢？哪里是神国呢？神的国就是神统治、神掌权的地方。我们知道这地上现在掌权的还是谁啊？啊，还是撒旦哈？地上掌权的还是撒旦？那耶稣来，他是要做什么事情呢？他是要来做一件事情，就是把这地从撒旦的手中给抢夺过来，给解放出来。这是他来到这个地上的使命，也是他来到这个地上的目的。主在受害之前的时候，他在世上行走的时候，他有没有讲过神国的事啊？有没有？有哈，他一直都在讲，对不对？他一直都在讲神国的事，他把神国的福音、神国的事一直都在向人传讲，这个一直都是他在地上工作的核心。而今主受害了，复活了之后，主受害又复活了之后，他还怎么样？继续的向门徒们讲说什么？神国的事，继续讲过讲述神国的事。路加在这里为什么要特别的提说这个呢？因为把神的国建立在这地上，这是主的旨意，这是主的旨意，这也是我们众人蒙召的使命，也是我们在这里为主做见证的另外一个重要的根基，重要的根基。所以在这本书里面所记载的，在这本书里面，就《使徒行传》里面，我们看见后面的故事里面，我们看见什么呢？我们看见使徒们一直都在为此而拼命啊，是不是这样子的？你看，直到《使徒行传》的末了，还在记载保罗在罗马做什么事情。这一卷书的末了，28:31那里说，保罗在罗马放胆传讲神国的道，放胆传讲神国的道。弟兄姐妹们，这就是我们在今天在地上所领受的一个使命。主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情，对于神国的建立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一个元帅哈，一个元帅在一场关键的决定性的战役里面取得了胜利，然后呢，这个胜利呢，就好像一个什么呢？就胜利好像一个开国大典，神的国的开国大典，那神的国降临在地上的一个开国大典。可是当开国大典之后呢，要把这个国家真正的建立起来，使得在这个地上真的是神的旨意可以 按照神的旨意在这里行政，让神的旨意可以通行在全地之上，如同在天上，那还有很长的路需要走的，还有很多的工作需要做的。而要达成这个目标呢，谁来继续这个工作呢？谁来继续这个工作啊？就是教会，对吧？就是教会，就是你和我。所以蒙召把神的国建立在地上，我们今天蒙召，我们今天都是蒙召，要把神的国，要跟主耶稣基督一起同工，把神的国建立在地上，这是我们的使命，这是我们今天可以在这地上为主做见证的第三个根基。好，第四个，我们再往下看，还有一个根基是什么呢？路加说，前书论到耶稣，直到第二节，直到他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我们注意啊，路加在这里特别说，是直到他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路加不是说直到主受死的日子为止，甚至于也不是说直到主复活的日子为止，在这里而是特别的说，直到主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为什么呢？这很重要，这很重要。路加在这里是特别的强调说，我们的主不是简简单单的复活了而已，他复活了之后，他有被父神接去了，他有被父神接去了。换句话说，他复活了之后，他得了荣耀，他现在正坐在全能父的右边，他现在正在那里代求，为我们代求，他现在正在那里仍然还在牧养他的教会，对不对？那这些我们都是按照圣经的真理的启示我们可以知道的。所以路加在这里特别强调他有被接上升，这个对我们的今天活在地上也非常的重要。我们还记得在启示录里面，老约翰看见在荣耀里的人子，他是在哪里行走啊？啊，在启示录里面，他荣耀的里面的人子，他在金灯台中怎么样行走？那金灯台是哪里啊？教会，金灯台就是我们的教会。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在地上为主做见证，其实我们不是孤单的，我们的主在天上，他仍然在率领着我们，他仍然在陪伴着我们，他仍然在为我们代求，他在他被接上升在荣耀里。弟兄姐妹们，这个对我们来说是何等的安慰，也对我们在地上做见证是何等的保障。我们感谢神。所以从这前面这一段一节到三节，我们看见我们今天之所以在地上可以成为他的见证，可以为他做见证，做见证有四个根基。有哪四个根基啊？我们再回顾一下，第一个是什么啊？耶稣所行所教训的。第二个，耶稣受害又复活了。第三个，我们蒙召为神国而同工，对吧？第四个什么？耶稣被接上升，升到天上。这就像一个工程，有了这四个根基，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开工建造了，可以开工建造了。所以在第二段四节到八节，路加特别的就记载了主给我们的荣耀的呼召，荣耀见证之呼召。在二节那里，路加说，在主升天之前，他曾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吩咐其实就是命令， 他借着圣灵命令所拣选的使徒。那他到底命令使徒们什么呢？那这就是四节和八节要告诉我们的。那四节和八节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主有三个命令，主有三个命令。第一个命令，等候圣灵的洗。我们看第四节，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吩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我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这是什么？什么是父所应许的？什么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就是圣灵，对不对？原来圣灵的来到，圣灵的来到不是偶然的，也不是突然的，是按照父所应许的，换句话说是整个父神救赎计划的一部分，是救赎计划中的事。所以不但主在世的时候说过圣灵要来，在旧约里面其实老早就预言了圣灵要来，对吧？我们还记得在约珥书里面有说，对不对？在约珥书二章二十八节那里说，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父所应许的圣灵在旧约里面早就预言了，那什么时候会降临呢？要等日期满足的时候。日期满足的时候，什么时候日期就满足了呢？要等神的儿子舍命牺牲而且复活之后，这个日期就满足了。那现在就是这个时候了。所以主说不多几日，不多几日。我们知道圣灵是什么时候降临的？五旬节哈，五旬节。那五旬节，请问一下，五旬节是主升天之后的第几天啊？主受死了之后向门徒们显现多久？40天。40天。五旬节是受死之后几天？50天。所以主升天之后10天圣灵就降临了。所以果然是如主所说的，不多几日。圣灵来我们要去哪里等候呢？主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我们知道主的这些门徒们大部分都是哪里人呢？加利利人。加利利人当主受害了之后，他们回加利利去，回家，这是很自然的反应，对不对？人都会这样子嘛，对不对？他们在耶路撒冷也吃住都不是很方便的，那他们很可能会回加利利去。可是主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为什么呢？因为圣灵第一次降临，降临在耶路撒冷之外，那是不能的，那是不能的。为什么？因为耶路撒冷是主在这里受死，也是在这里复活的地方。主特别的说，圣灵来的时候，门徒们要领受什么？圣灵的洗。这里特别的讲到约翰的洗不同，约翰是用水施洗，但是你们要领受的不是约翰的洗，而是圣灵的洗。约翰是旧约的代表，他用水给人施洗是要叫人知罪，叫人悔改，但是他的洗没有办法让人得生命，没有办法让人重生得救。而当圣灵来的时候呢，他叫人领受的洗就不一样了。 那是一个什么喜呢？那是一个生命的喜，那是一个得儿子的生命的喜。所以在加拉太书，保罗就特别说，加拉太书四章六节，那我们一起念一下好吧。加拉太书四章六节啊，可以打开，我们可以看，一起念一下，一起来。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所以弟兄姐妹们，这就是圣灵的喜。圣灵的喜来到的时候，神是神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换句话说，当我们领受圣灵的喜的时候，我们的里面就有一个神儿子的灵在我们的里面，我们里面就有一个心，这个心就会呼叫天上的父，叫阿爸父。儿子，神儿子的灵，请问一下，当我们是神儿子的时候，我们就像谁啊？啊？今天我们的孩子们都很像我们，对不对？啊，我们家的孙子生出来的时候，照片寄到国内，我爸爸就说：“哦，这一看就是咱们家的人。”这跟我们小时候跟儿子小时候长得一模一样的小孙子。我们今天是谁生的，我们就像谁。可是今天这里保罗说，我们是得着了一个神儿子的灵，我们会像谁啊？啊，我们就像神，我们就像神，所以我们就呼叫阿爸父。我们呼叫我们天上的神是阿爸父啊。有人提醒我们说啊，我们呼叫天上的神阿爸父啊，不要像我们叫岳父一样。我们叫岳父好像有点，总是感觉好像不太味儿，不太对，就不像自己叫自己的爸爸那么顺溜，那么心甘情愿的。可是实际上我们得到了神儿子的灵，叫天上的阿爸父，应该比叫我们自己的父更加的亲热亲密。阿们。当我们信主越久了，我们越能够明白这一点。我们地上的父有时候还不见得跟我们还有那么亲密的，因为毕竟代沟啊，我们的认知啊，很多东西都不一样的。可是我们跟天上的阿爸父真的是可以是那个至亲至密的那位父。感谢神，今天我们领受圣灵的喜。今天这个圣灵的喜我们大家领受没有？领受了没有？都领受了，感谢赞美神。这是第一个命令，主耶稣给我们第一个命令是领受圣灵的喜。主还给我们第二个命令，圣灵的喜不但叫我们得着神儿子的生命，也叫我们得着生命的能力。哎，尽管门徒们还不太明白，我们看看第六节他们怎么说呢？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主复活了之后一直都在讲论什么神国的事，可是这些门徒们到了这个时候所关心的还是什么呢？以色列国。他们不太关心神的国，他们只关心他们所关心的以色列国。面对门徒们的无知和无感呢，主倒也没有责备他们，而是继续的开启他们。他说：主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主的话什么意思？主的话的意思是说，不要老是问什么时候这样的问题。别说以色列国什么时候复兴，你们不需要知道，就是神的国什么时候复兴，你们其实也不需要知道。不要老是问什么时候这样的问题，你们要知道什么？你们要知道什么呢？你们要知道的是，后面你们要得着生命的能力，为我做见证。有人读到这一段的时候说：“ 看起来这些门徒们跟从了主三年多，受教了三年多，他们的生命确实是有一些改变，但是似乎还改变的不是那么多。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心中啊，还有一些他们所放不下的东西，是不是？他们的心中什么东西放不下？啊，他们切切思想的东西是什么？在他们脑子里面的东西是什么？以色列国，以色列国。弟兄姐妹们，我们不要笑话这些门徒们。我们信主今天也不少年日了，我们在主面前生命有改变多少呢？如果我们的生命改变的也不是很多的话，那我们可能要问一问我们自己，我们的里面是不是也有一些叫我们放不下的一些事物呢？我们要想一想，在主的心中，他要我们关心什么呢？他要我们关心的，第八节，这里他接着说，但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句话是整个使徒行传的中心句，核心要节。所以弟兄刚才特别提到，我们查经的时候一直都会回到这一节经文，那是非常正确的。同时我们也要留意这一句话是主在升天之前最后的教导，主升天之前最后的教导，圣灵降临在你们，你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我们本来都是普通的人，我们本来都是属血气的人，我们本来都没有什么行善的能力的，我们只有犯罪的能力，同意不同意？但现在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不一样了，你们要成为新人，要成为有能力的人，成为有能力的人。所以我们看使徒行传后面所记载的故事果然是这样子的。彼得以前是什么人啊？彼得以前不过是一个加利利的渔夫啊，加利利的渔夫啊。但圣灵降临了之后，他有没有能力啊？哦，真的是他身上的能力显明出来啊，他就成为从一个渔夫变成了一个演讲家啊，一讲到三千人信主，一讲到五千人信主。哎，弟兄姐妹们，我们想一想，那时候没有麦克风的啊。今天我们就这么几个人，我们讲话我们都需要麦克风啊。那个时候没有麦克风，哎，一讲话三千人信主，一讲话五千人信主，这怎么做到的？他圣灵降临在他身上，他得着的能力。门徒们本来在人类眼光当中都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可是他们竟然靠着圣灵的能力可以叫瘸腿的起来行走，在美门口叫一个瘸腿的起来行走，就是大有权柄的大祭司公会，在他们的面前，这些门徒们他们也不惧怕，倒是放胆为耶稣死而复活做见证。使徒们是这样的得到了能力，那后世的圣徒们呢？是不是也是这样子的？啊？是不是也是这样子的？大家知道约翰班扬哈？知道约翰班扬，他写了一本什么书啊？天路历程。哎，你知道约翰班扬是个什么人吗？他以前是个什么人？他以前不过是一个补锅匠啊，补锅匠。哎，大家可能对补锅匠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印象吗？我以前小时候是在中国农村长大的，我们那经常走乡，经常有一些人走乡串户啊，要么就是磨剪刀的啦，要么就是补锅的啦，对吧？扛着一个凳子啊，是一个很贫寒的人，是一个很卑微的人呢、啊。 约翰班扬以前就是这样的人，可是当圣灵降在他身上，他竟然可以写出这样一本书。这一本书啊，可以说是非常伟大的属灵著作。300年过去了，听说现在仍然有许多人在看，从这本书里面得着属灵的滋养，靠着圣灵得着生命的能力，这是主给我们的第二个命令。第二个命令，第三个命令，主告诉我们，当我们得着圣灵的能力之后是为什么呢？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做我的见证，就是这就是第三个命令了。这个做我的见证实际上是成为我的见证，成为我的见证。弟兄姐妹们，这是主给我们这些仍然活在地上的人的一个终极的呼召，一个终极的使命。前面两个命令都是为了这个命令而已、啊、受圣灵的洗，得着生命的能力，都是为了要什么？做我的见证，成为我的见证。常常有人问呢、啊，问一个什么问题呢？说这个地上啊，实在是不怎么样。这个地上这么多患难啊，一会儿是瘟疫啦，一会儿是战争的。哎，神为什么不当我们一得救了之后，马上把我们就提到天上去算了呢？免得我们在地上还受这么多苦。那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在这里。主要我们留我们在地上做什么？成为什么？他的见证，成为他的见证。那为什么要成为他的见证呢？什么叫做成为他的见证呢？见证这个字啊，其实是一个法律用语啊，是一个法律用语。今天你如果去法庭，你这个被法庭招去做证人，你要做什么事情？你要如实的把你所听见的，把你所看见的告诉法庭，对不对？这就叫做见证。那今天我们在地上成为主的见证，我们要做什么事情？其实也是一样，要把我们所看见的，把我们所听见的如实的告诉人。那是什么呢？那就是神的儿子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3日之后又复活了。彼得在圣灵降临的五旬节第一次讲到的时候，他说什么？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彼得第二次讲到在圣殿里的这个所罗门的廊下，他也是如此说，他说，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们都是为这事什么？做见证。这就是我们所蒙的呼召，我们要成为他的见证，就是把我们所听见的，所看见的告诉人就可以了。当然要告诉人，可能不只是透过我们的言语啊，更是透过什么？我们的行为，对不对？在哪里做主的见证呢？主的话就这里指出了路线图，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后面的章节当中，使徒们正是按照这个路线在传扬主的福音。第一章到第七章记述了门徒们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传福音，为主做见证。第八章到第十一章的18节记述了门徒们在撒玛利亚传福音，为主做见证。从11章19节到本书的末了，记载了门徒们在地极，也就是罗马帝国的全境传福音，做主的见证。 这里说直到地极，这个意思是说普天之下率土之滨，一切有人居住的地方，概莫能外，都应该是我们为主做见证的地方。阿们。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从主那里所领受的是一个全球性的呼召，是一个荣耀的全球性的呼召。我们是主的见证，刚才说了，不只是言语的，也是我们的，也是透过我们的生命和行为成为他的见证。我们既然可以直到地极为主做见证，请问一下，我们在我们的家里面要不要为主做见证啊？要不要吗？要不要？要还是不要？不容易回答，不容易回答。是在外面做见证比较容易，还是在家里面做见证比较容易？啊，在外面啊，在家里做见证不容易啊，啊，啊，太不容易了，都不容易啊。真的，在我们的家里面做见证，我觉得是比较难。为什么呢？在外面还可以装一装嘛，对不对？但是家里呢就不太好装了，对吧？你要一天24小时装可不容易了，你要白天装还容易，这个白天夜里都装那个不容易的啊。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弟兄姐妹们。有一句话说，在最远处仍然可以闪耀的光芒，在家里面应该是最亮的。在最远处仍然可以闪耀的光芒，在家里面应该是最亮的。当我们说这些话的时候，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们，你们的心里面是什么样的感觉啊？坦率来讲，我是觉得我自己是蛮亏欠的，所以啊，新的一年里面，我也求神帮助我，可以在家里面也可以发一点光。我盼望着咱们也一起都在家里面，像我们的配偶，像我们的孩子们，可以见证基督的光。阿们。成为基督的见证，这是一条窄路，是一条苦路。那我们今生今世可以在这条路上行，要付这么大的代价，我们值得吗？我们的盼望是什么呢？所以在9节和11节，路加就特别的记述了下面这件事情，来告诉我们见证生活的盼望。9节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身，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门徒们在得了这个伟大的呼召之后，他们看见了什么？他们看见主怎么样？被取上身，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被取上身，当然就是被父神接去上身，上身接去了。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云彩在圣经里面通常是指什么？荣耀，通常是指神的荣耀。所以我们看见在旧约里面，会幕盖起来了，圣殿盖起来了，神的荣耀怎么样？充满会幕啊，神的云彩充满会幕，充满圣殿，那是指着神的荣耀。门徒们看见主被接在了荣耀里，那将来我们会如何？将来我们按照神的永远的计划，我们也会被接在荣耀里，哦，对不对？所以希伯来书说得很清楚，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哇，弟兄姐妹们，这个是我们在地上过见证生活的盼望。你说真的有这么好啊？真的有这么好，因为主会亲自来接，主会亲自来接啊。
主在世上的时候，他曾经说过，他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啊，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啊，在我父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早已经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去预备地方了，我若去为你们预备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也叫你们在那里。所以这是主在世的时候曾经说过的话，是在约翰福音十四章那边所记载的。而这里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的第十节到十一节，其实是两个天使对主的话的一个确认，同时也是对我们的劝勉。十节这里说，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什么意思？天使为什么有这么一问呢？意思是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不要忘了，不要忘了主给你们的吩咐，给你们的命令，给你们的呼召，不要只是在这里望天。所以天使接着说，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这句话在英文里面，如果我们读读英文的话，就会看得更清楚，是说这同一位耶稣，同一位耶稣，就是被接离开你们升了天的，升天了的耶稣。这同一位耶稣啊，哎，弟兄姐妹，我们设身处地的想一想，门徒们当时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他心里面是什么感觉？这同一位耶稣啊，同一位耶稣，我想他们心中一定是非常的感动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就知道，这就是我这一位耶稣，同一位耶稣，就是我们已经非常熟识的，跟我们一起待了三年多的，受害了之后又复活的耶稣，就是那位充满了慈爱，充满了怜悯，充满了恩典，也充满了各样的美善，充满了智慧的这位耶稣，他会再来。怎么来呢？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那他是怎样往天上去的？他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往天上去的，是我们众人所亲眼看见的。他是带着那个能吃能喝能被摸的那个真实的身体往天上去的，对不对？他也是在众门徒们的同在中往天上去的，他也是在一边祝福他的教会，一边往天上去的，是不是？在路加福音最后记载，路加福音最后记载，耶稣领他们到伯大尼的对面，就举手给他们祝福，正祝福的时候，他就离开他们，被带到天上去了。所以他是那样的去，他也会那样的来。他怎么来？人一样的，他也会在众目睽睽之下来，他也会带着他那个荣耀的，就原来的那个荣耀的复活的身体，可以被摸，可以吃，可以喝的那个身体从天而降。他也会在众门徒们的陪伴之下来到我们当中，他也会在给他的教会一边祝福当中，一边会来到我们当中，会降下来，他会这样再来，来接我们到荣耀里去。这是天使所说的话。弟兄姐妹们，这样的话相信对当时的门徒们是何等的鼓舞，也是何等的安慰。所以我们看见他们后面真的是为主的使命，所给他们的使命，为神的国而舍命牺牲，无所畏惧。 弟兄姐妹们，我们从后面的故事里面，我们看见门徒们信不信是天使的这些话？信的，信的。所以路加福音那里面，路加福音最后一节，路加福音24章52节那边说，他们就拜他，听了这个话，听了耶稣所说的话，听了耶稣最后所说的记载的路加福音24章50节那边讲到耶稣领他们一边祝福一边升到天上去，然后门徒们就拜他，大大的欢喜回耶路撒冷去。所以很显然门徒们是相信天使的话，也知道耶稣将会再临，那是确实可信的。弟兄姐妹们，门徒们是很相信，今天我们信不信？我们信不信？我们读《使徒行传》28章读完了，我们会有一个感觉，这本书写完了没有？好像戛然而止啊，好像没有收尾。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没有结束的下集，这个下集竟然也没有结束。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见证的火炬要一直往下传递，今天传到我们这里，今天传到我们的手上，今天传到我们这一代人的当中。所以我们就不能在这里只是望天发呆啊，而是要怎么样呢？而是要起来响应他的呼召，成为他的见证。阿们。好，这就是主的话，我们有点祷告。主，我们何等的感谢你，把这样的荣耀的呼召给了我们这些不配的卑微的人。主，我们知道我们不能行，不能够在你的这样的荣耀的呼召里面凭着我们的肉体去成为你的见证，但是主，我们相信靠着你莫大的怜悯和恩典，靠着你圣灵的能力，我们必凡事都能做。主，我们把教会恭敬仰望在主你的手中，把我们的每一家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恭敬仰望在主你的手中。但愿今年这新年年当中，我们真真实实的起来成为你的见证。主，我们感谢你，求你听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阿门。